我们交通了几个问题啊，都是关于我们灵命成长方面啊，我们对灵命成长的认识啊，怎么样来灵命成长？那么然后我们谈到圣灵，我们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工作啊，也是要我们的灵命啊能够成长啊。然后里面也有圣灵对我们的管制啊，圣灵主要的工作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受啊。让我们得益处啊，这都是我们灵命方面。但是弟兄姊妹，实际上啊，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愿，我们都愿意啊，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活得啊活泼有力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啊，让神喜悦，让人称赞。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愿，但是事实上呢？啊，有还有许多许多的难处，啊，像保罗就说啊，他知道他身上啊没有良善，啊，所以怎么样，他要做好的做不来，他不想做的坏事他做了，这就是我们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啊一个实际的情形。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也有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那里说啊，常常怎么样，我们心灵固然愿意，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就是常常我们心里说啊，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我今天这要回去好好的读经啊，祷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做不到，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这是我们常常啊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形。那么感谢主，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姊妹虽然碰到这个肉有这个肉体在那拖累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不断地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能够常常能够在这个逆流而上，还是在这个难处里面，在这个肉体的搅扰、环境的这个压力，在种种的情境之下，我们还是继续的成长。但是有的人也许他就松了一口气，哎呀，算了啊，我就做个平信徒算了。我们知道什么是平信徒啊？这就是很多人所谓的平信徒，就是你们好好去侍奉，好好去追求，我就就是来报个道，总是与神有这个关系，那么我也是得救了，不下地狱了，够了，啊，常常有人就这样就啊软弱下来了，就落后了，啊，那个属灵的脚步就跟不上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就任凭这样跟不上的话，我们的亏损很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属灵的投资啊。啊，我们为神撇下一些事情，啊，我们怎么样，在地要得百倍，在天得永生啊！所以苏联的这个报酬率啊，不是1:1啊！啊，我们是努力一份，神给我们的福分就是好大好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就任凭我们的灵命就不去往上去了，不长进了，我们的亏损。就太大了，啊，那亏损就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是啊，还是要努力哈，还是要努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灵命啊，成长的慢了，跟不上别人了，啊，跟不上那个别人那个属灵的脚步啊，跟不上那个大家一同那个长进的情形。别人也是3年5年长进了很多，我们啊3年5年我们不太长进。这里面有好多的原因哈，一个原因怎么样？我们的灵命生病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交通个小故事哈，所谓的小我姊妹也同我讲，不是小题目，我说不是小题目，比较短一点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题目刚刚我们读过，这才是在那个亚鲁那个管会堂的亚鲁啊，求主耶稣来医治他女儿的病。那么这个故事就是夹在这个中间啊。我们知道管会堂的人呢，在那个时代是也算是很有地位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平常的生活都是靠那个会堂啊， 借着会堂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甚至孩子们读书都是在会堂的里面，所以会堂很重要，这管会堂的人也是也是很重要。所以他请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大家都要来看耶稣来给他的女儿治病那么这个中间就加上这一位妇人这位妇人那么这个妇人怎么样我们她有血漏的病那么刚刚我们读过这个故事也很简单，就是她有这个血漏的病，她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也是治不好，而且还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她怎么样，她听到耶稣的事情，她知道耶稣能治病她知道耶稣爱人所以他就跑来求医治，而且他是带着一个很谦卑也是很迫切的心，他觉得这样多人，我这样一个好像一个不重要的人，我不一定能够当面去求主耶稣，但是我摸摸他的衣服坠子摸一摸他的衣服，这那么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了。他就带着这样一个信心他去一摸，果然他的病好了。那么主耶稣呢也感觉得到身上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所以主耶稣就问是谁呀当然这个得这种病是一个很羞辱的病也许很多人他都不敢承认，但是这一个妇人呢他就起来就承认了这是我那么主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那么我们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来仔细的看几点看一看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什么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那么那个时代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代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的病因为今天对不对，各种的污染空气也污染食物也污染，环境也污染那些化工司那些是油公司大家开车种种的污染，所以今天的病实在是太多了，各种的病。那个时代我想大家的生活比较简单吃的水都是很干净的河水泉水所以大家的病就比较少那么但是呢，主要的有两种病很可怕的病，一个是麻风病，一个是漏症那么这个麻风病我们知道，这是因为外面的不洁代表外面的不洁净，那么漏症里面的不洁净都是不洁净的病而且这两种病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看利未记，那个利未记在13章、14章整个的两章就是讲这个麻风病讲麻风病那么第15章就是全章33节就是讲一个漏症各种的不洁，各种的情形我们就知道这两种病实在是很严重实在是很严重那么我们看这个利未记15章1到2节，我们大家带圣经大家翻开看一看就更清楚那么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是身患漏症，就因为这个漏症人就不洁净了人就不洁净了，因为有这个病你就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人了那到了第4节患漏症之人所躺的床也不洁净他所坐的物也都不洁净，换句话他坐的一个椅子，这个椅子就不洁净，都是不洁净不洁净在当时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大问题人不洁净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人不洁净怎么能见神呢？不能见神的面所以不洁净不洁净，所以这个不洁净这所以这证明这个病是个 可怕的事情，代表人在神的面前啊不洁净，不洁净，污秽啊。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都要追求圣洁啊，我们一信主，我们先是被分别为圣，然后怎么样，我们要追求我们生活侍奉上，我们做一个啊追求那个圣那个圣洁啊，那么一天过一天那个圣洁的生活啊，讨主的喜悦。所以圣洁是个重要的事情啊，不洁净那是代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光景。那么不还不只是不洁净，我们看到十五章十三节那里讲，这患漏症之人痊愈了，祭司还要为患漏症之人献赎罪祭和燔祭，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他赎罪。换句话说怎么样，不，这个患漏症的人那是表示他有罪啊，那是已经被神定罪了。所以这两个病是可怕的啊。我们知道啊，麻风病那是最可怕啊。麻风病一生了啊，那么这个身上很多地方都变样了，耳朵掉了，鼻子掉了，手指头掉了啊，非常非常那个人变得很难看啊，所以都不敢见人啊。所以那是又是不洁净啊，又是有罪啊。那么这个漏症呢啊也是一样有罪啊。不过今天呢，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啊，这样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两种是有罪。那么当时的人有没有其他的病呢？也有。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所有的病都是有罪呢？没有啊，只是指这两种。所以今天更是这样，今天的病啊，许多许多的种类啊，甚至啊，也有的教会有的弟兄姊妹说是，哎呀，你生病了一定有罪，对不对啊？不对啊，不对啊，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有罪。我们知道这个生病啊罪的限度有几种的情形啊，最多的情形是什么啊？那是一个天然的律啊，神创造人啊，就是一天一天的这个身体就是有一些败坏，所以各种的病就很容易出来啊，好像这个生老病死，这个天然的律啊，这是神创造里面所定出来的。所以这一种情形，这不是有罪，就好像圣经里面也说我们的外体怎么样，一天一天的败坏，这个一天一天的败坏那是说身体的败坏啊，这是一个自然的律啊，并不代表是犯了一个某一种的罪啊。那么所以啊，所以病啊，大部分啊都是因为啊身体一些啊自然的变化，就好像我们那个机器磨损久了一定出病生病，对不对？像我用的那个车子啊，人家送给我的时候已经7年了还蛮好，现在又开了个七八年，哎呀，好像常常有些小毛病啊，这是自然啊，叫磨损啊，磨损出来的病。所以这是不是因为罪啊？那么然后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罪为了什么啊？不，病为了什么？彰显神的荣耀啊！常常神借着人的病了一个医治啊，彰显了神的荣耀，大家看到神的医治、神的大能啊，考验人的信心哈。那么这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啊。那么有的时候啊，生病也是为了什么？是要锻炼我们啊。就好像我们上次提到罗马书8:28，凡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益处哈。让我们借着这个病痛，或者借着这个各种的难处，让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的恩典。认识我们的软弱，所以这个都是好的一方面，好的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怎么神要把我们锻炼成为金晶，是不是？那好像在那个圣殿里面用的那个金子，不是普通的金矿出来就可以用， 怎么样都要锻炼啊，银子锻炼，锻炼七次啊，锻炼。为什么锻炼的时候啊，那个一两千度的那个高温把那些杂质就给烧掉了，烧掉了以后就变成金晶，而金晶才是神所要用的。所以我们这些人，我们常常要被神锻炼啊，锻炼为了什么？让我们更合神的需要啊，更合神的心意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病痛那是啊，神给我们啊学一些功课啊，学种种的功课。哪一种的功课？我讲很多种哈。当然有的时候病痛也可能是为了管教啊，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哪有父亲不管教儿子呢？假如你真正的犯了错，在神里那个错的越来越厉害，自己还是不悔改，这个圣灵光照你也不理，那最后神也可能是借着一个病痛啊来管教啊。这是圣经里面的告诉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情形，也有是为了神的管教。但是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病并不是所有的病痛啊都是因为罪啊，像那两种病一样。但是那两种病那是有罪啊，那是很清清楚楚的啊有罪。所以这个妇人啊得那个这个血漏病，那是因为身上是有罪啊。所以得血漏病的人就怎么样，是一种羞辱，也是一种羞辱啊。那是在民数记五章第二节那里告诉我们，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怎么样，他们都要出到营外。那个出到营外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我们清楚，就是那个叫什么隔离，是吧？是不是叫 quarantine 是吧？啊，隔离啊，不能同大家住在一起了。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旷野里，那刚刚这个民数记第五章第二节的时候，那还是在旷野的时代，那么大家都是都是在一起生活，好像一个营一个营，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支派啊，按照家族这样住。但是呢，有这个病的人，你就不能同大家啊住在一起了，叫营外啊，就特别要被隔离啊。所以这个被隔离的人啊，就是因为这两种病啊，这两种病，所以就代表了怎么样，羞辱了啊。因为得这两种病，你是又是不洁净又是犯罪啊，所以啊也是羞辱。所以这两种病很可怕，很可怕。所以这两种病啊得上这两种病啊不仅是身体受苦啊，心里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哈，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好，我们现在看我们的天然生命啊，我们经常的大病小病，我们的灵命呢，灵命是不是也会生病？感谢主，我想从这个故事里面啊，我们好好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灵命也是会生病的。漏症是什么？漏症啊，乃是把血漏掉了，血漏掉了。在利未记十七章那里说，活物的生命，所有的活物啊，不管是人也好，各种动物也好，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所以到了新约，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定规啊，圣经没有什么很多的事情要我们守，但是有一样，不要吃血，不要吃血，什么猪血、鸡血啊，我们不要吃啊，因为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尊重啊，尊重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啊，到了新约也提过这个话，不要吃血啊，不要吃血啊。那么漏症是把血漏掉了，把生命漏掉了，然后你不管吃什么补药啊，不管吃多么营养，你还是没有办法 恢复一个成为一个健康的人。那么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假如我们得了灵命的漏症，把我们的生命漏掉了，那个时候你再怎么努力追求啊，你想努力的侍奉，哎呀，那个果效就差了，进步就差了。为什么？生命漏掉了。所以别人三年五年，别人很多的进步啊，也许有的人他就不进步。为什么？因为他生活的里面啊，他的灵命上有了漏洞啊，有了漏症。我想基督徒的漏症很多啊，啊很多啊，啊那么当然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啊，当然是那个十条诫命，那都是漏症，那是大漏症，但是还有小漏症，对不对啊？小漏症是什么啊？但大漏症那是什么？不是杀人啊，拜偶像啊，偷盗啊，奸淫啊，那些事情，那是大的血漏。那小的血漏呢？仇恨、恼怒啊，结党纷争啊，贪财啊，醉酒啊，甚至什么所谗言、所闲话，这都是漏症啊。那个说闲话是小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个尼特生弟兄就有一篇信息，就特别说到闲话漏掉生命啊，闲话说多了漏掉生命。哎呀，我们真的要小心啊！我们在一起交通，我们还是要注意啊，不要乱讲话啊，乱讲话那是漏掉生命的事情。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啊，就是啊，这是。身上就是没有漏洞，就是一直啊，就是生活的很努力啊，一直长进。有的人啊，就不长进，漏掉了啊，可能就是一个小毛病把它漏掉了。当然我们别人感觉得出来，感觉不出来，当然我们感觉得出来啊。有的弟兄那真是啊，几年以后啊，几年的努力，我们就看到他身上的变化，啊，一交通，一张嘴，啊，生命的流露，总是叫人碰到神。啊，有的人呢，一讲话，哎呀，不是生命的活水，那是世界的污水，啊，叫人你是受到污染。所以这就是啊，生命的问题，生命的病啊，生命的病。其实今天啊，还有很多小的漏症啊，我们也要注意啊。甚至看电视看多了，看电脑看多了，不好好注意，看些不该看的，这都是漏症，漏掉生命啊。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是小事情，对不对？啊，小事情那个结果影响就很大。我记得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住了 apartment。我们住二楼，啊，我们楼下，啊，那个，楼下是一个黑人，啊，那个虽然是黑人，但是家里很考究啊，无论是地毯，我看他的那个家具都是好像很考究的，啊，墙壁啊都是用了特别的那个壁纸，啊，就屋顶啊，不但是特别的颜色，而且那个艺术设计，一个一个的好像小馒头一样，不规则的小馒头在上面，所以总是很考究的一家。那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家里啊一个小毛病，那个厕所啊漏水，滴答滴答就漏几滴水下来。哎呀，我们也没有注意，就是这种是漏水有什么关系？过几天就拿个抹布那么一擦，就好像就都没有了哈，就没事情了。结果没想到有一天这个黑人来找我们了。哎呀，我们家里出问题了，请下来看一看。我下去一看，他那个屋顶啊一大片要塌下来了，软掉了。原来怎么样？就是我们那个一滴一滴的水呀、啊。就挤在他那个天花板上，那个天花板上都是什么甘蔗板之类的哈，啊，挤的时间久了泡软了， 哎呀，小毛病，一滴一滴的小漏症，对不对？结果哈，赶快找人啊，不自己修马桶那个是小事情啊，很容易啊，也是什么也扭一扭紧，还是换一个小帕就好了。但是下面，哎呀，要找人给他把那个整大一块一个屋顶给他一大块的屋顶给他割掉，然后再补上去啊，然后还要用水泥给他做出那种花色来啊，然后再油一次又两次又是它的原色来，哎，可花了我好几百块啊，花得我蛮心痛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样，小漏症啊，大麻烦。哎，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一个小漏症啊，也许到最后，哎呀，出了啊，我们的灵命上就是大的亏损。所以弟兄姊妹，还是要注意哈，还是要注意，不要让这些漏症啊，让我们的灵命就是上不去了，啊，甚至有的人真的就放弃了，哎呀，我就啊不去追求了啊，我追求好像也没用处，索性啊，我就世界啊。属天的属地的我都可以得着就算了啊，不是哈，那样的话亏损很大，好多的喜乐平安，好多属天的祝福我们失去了啊。那么这是漏症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雅各书就是要，这是在2:15雅各哈，雅不是雅各，雅各那是旧约的哈，所以要给我擒拿那个小狐狸，就是葡萄园里面那个小狐狸。哎呀，他这个那个葡萄园里面有个小狐狸，这个小狐狸本来是小狐狸应该是不重要嘛，但是啊，要去把那个小狐狸给我都给我抓起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小狐狸啊，能够把一个美丽的葡萄园都给它破坏掉了。所以这都是说到啊，不要注意啊，不要忽略这些小小的问题啊。不，感谢主哈。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啊，我们常遇到的啊。我们借着这个小小的故事啊，总是常常让他来警惕我们生活里面哪一方面啊，我是疏忽了。那是我认为是小问题，但是我们如果这是个小漏症也好啊，中等的也好，大的也好啊，我们啊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给我们解决啊，解决了，感谢主，我们的生命啊就可以平稳的平稳的长大。那么我们看这个血漏症啊，这个妇人啊，这个妇人她得到了医治啊，那么所以她在这里也成为啊，等于是啊一个好榜样，给我们看她怎么样啊得到了这个医治。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她认识，她看重自己这个病。他一直是要医治，治不好，甚至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他还是在那要继续的找，啊，继续的要医治，那看重。而且，我们看到他到最后怎么样，他也不隐瞒，啊，他就在这里啊，摸耶稣的衣服啊，在大家挤在众人的里面来求医治，而且耶稣一问，他马上就承认了，不隐瞒。今天我们很多人，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的小漏症啊，我们隐瞒，我们不愿意承认，对不对？哎呀，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人脾气很坏，啊，同弟兄姊妹喜欢吵架，但是吵了架怎么样？哎，自己还不注意，自己不注意，甚至说：“哎呀，我这个人呢，啊，我就是口直心快啊。其实我没有什么坏意思， 没有什么恶意了，我只是口直心快而已了。这是什么？隐瞒嘛。你明明你是有个坏脾气，啊，但是呢，你还把它轻描淡写，要隐瞒自己的这个缺点。其实啊，你自己说这啊没有我的惯性，这算不了什么毛病。可能你已经把对方啊，常常把弟兄姊妹伤的倒下去起不来了，是不是这样？啊，话像炮弹一样，哗一下就出去了，啊，像箭一样一下子射中了。是啊，把射的人家倒下去了啊！你自己觉得啊，这是小毛病，我口直心快而已，不是，这些都不是小毛病，啊，骄傲啊都不是小毛病，啊，发现了，啊，就要赶快在神的面前，啊，来求医治，当然是大的漏症，那是更不能等闲视之哈，更是要注意啊！我们人没有办法，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些软弱，每一个人身上软弱，啊，不管在生活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侍奉上，啊，我们许多的软弱，感谢主，神也啊常常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这是你的漏症，但是你看出来以后，要马上要认真呐，主啊，医治我，啊，医治我。不要把它盖住就算了哈。那么，我们不是也唱诗歌吗？我们站在那个破口之中，我们这是个人的破口啊，啊，个人的这个小漏洞，个人的漏洞也是个人的破口，也是我们生命的破口啊。所以我记得上一次来，好像还有人唱的这首诗歌，以祷告来的神的面前哈，在破口之中寻求你啊。我们不是只是教会的破口啊，不要只去看教会的破口，你先看看你自己身上有没有破口啊，对不对？假如自己身上的破口堵起来，你再去堵教会的破口；假如自己的破口没堵，你就是堵别人的破口，啊，所以这是破口，啊，破口，啊，认真对自己的破口，认真，你才能对症下药，对吧？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妇人，她有一个很强烈的，啊，那个求医治的愿望，对不对？很强烈的求医治的愿望。假如你是马马虎虎的，神啊，你啊，帮助我，但是有口无心啊，这种祷告马马虎虎的祷告，这不能算数啊，认真的祷告啊，一次两次三次破口堵起来了。我想这是我们啊，这个属灵生命上啊，常常都有这样的经历。碰到一个破口，假如你认真对待这个破口的话，啊，你觉得你不应该对太太发脾气，不应该对先生发脾气。假如你觉得哎呀，这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哪有夫妇不吵架的呢？你看人家每个人都说他吵过架，那我吵一架有什么关系啊？不好，特别不能有第一次的吵架，记得哈，第一次吵架的就要注意，那是破口。而且是很严重的破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发现这是你身上一个破口的时候，你要很强烈的求主来帮助你。吵架，夫妇吵架不是小事情啊，小吵架啊，小的损失，吵大了那个损失太大了，对儿女有影响啊，对这个家庭的生活那影响很大。不要养成那个习惯，不要小看这些问题。我真的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说男女平等了哈，所以这都是特别强调这个啊，你也不能欺负我，我也不能欺负你，你也不能欺负我，所以常常大家很就是强调，不能吃亏啊，不能吃亏啊。有时候这个吵架的事情常常发生，弟兄姊妹一开始就注意。一开始的注意，这是破口，这是漏症啊！所以啊，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啊 类似的事情，有个强烈的心愿，主啊，这个可能对我啊，就这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求你一定要帮助我。哎，弟兄姊妹，一次两次啊，啊，你这个破口堵起来了。假如你真是有这个心愿的话，求主医治的话，我想夫妇这个吵架是会过去，是会过去啊。感谢主啊，许多的事情神要帮助了就很容易，但是神帮助要我们自己有那个强烈的那个求医治的那个心呢、啊，不是说哎呀不怪我不怪我，都是他不好，那他要是不吵架的话我就不会吵了嘛，因为他骂我所以我骂他，就我骂得更厉害，那是因为因为我口才好哈，所以啊，弟兄姊妹，就是事实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啊，诗篇有一那个诗篇很好啊，139篇，是24节，对吧？神啊，求你检查我。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就是叫求神常常来检查我们，常常来查看我们，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毛病，然后求神帮助我，引导我们走在这条路到永生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要有这样心愿，常常在神的面前求主这样检查我们。弟兄姊妹，这样小的事情上都能够精神的话，你这个人，你的生命就是要很平稳的成长，很平稳的成长。往往就是这小毛病东一个西一个小，就把我们的灵命就阻碍，就不能往前进了。所以这个都是很明显的一些问题，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啊，影响灵命成长。最后信心啊，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知道这句话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次哈、啊，就是主耶稣在四福音里面讲了很多次。你的信救了你啊，你没有信心啊，神就不做事。你要相信啊啊！当然，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专门讲信心啊，举了许多的例子，亚伯拉罕凭着信啊怎么样啊，以撒凭着信，雅各凭着信。许多人凭着信，基督拉合也是凭着信，信心。所以我们信主一个根基就是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你要求医治吗？你有没有相信神会医治你？相信神能。感谢主，信心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知道常常信心是神给的。为什么你说有的人好像一开始就有信心，我就是没有信心呢？你要求神呢、啊、你要多祷告，这对不起，在难处来的时候，不管是病痛，不管是什么难处来的时候，你要先摆上祷告，祷告祷告，神就把那个信心给你了。假如一个很少祷告的人，我也很少有信心。感谢主，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许多的例子啊，都是这种与神关系很密切的人，他们就特别有信心。感谢主，我的姊妹，还算是，也算是蛮有信心，比我强，啊，那他在这个病里面，啊，他就知道神要医治他，啊，那么这个信心里面还有更高的一个信心，还没得不到那个结果，还是有信心。换句话说， 就是相信神有他的美意，我得到医治了，感谢主，神我知道你会医治我，那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得不到医治，感谢主，神啊，你叫我在 这段时间过程的里面，让我在这学习功课，学习更大的信心，还没有得到，感谢主。那么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到了最后说，有些人就没有得到所要的，但是他们还是带着信心，带着信心去见主去了。为什么？他就相信神有更高的美意。哦，人不会永远不死的，对不对？有的人最后要见主面，但是他是带着信心，他知道主啊，也许是为了我的好处，卸了地上的劳苦。所以信心呢，就是相信神总是知道我的情形，看顾到我的情形，而且神要把他的美意成就在我身上。感谢主，带着这样的信心，常常神就是给你成全，像这个富翁一样，神就一下子就把他医治了。但是有的人神没有给他医治，不如说神啊，你不爱我了，那就算了，那是不是信心啊？不是信心。真正的信心就是，就算你没有医治我，我还是相信。这是约伯说，你虽然杀我，我还是信你。约伯这句话很了不起，对不对？从神得的，神收去，感谢主。神一开始把他的财产都给他烧掉了，儿女烧掉了，但是约伯怎么？你给我的，你收回去，我还是相信你。但到最后受了那么多的苦，朋友来同他辩论，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呢他还是相信神了。你虽然杀我，我还是信你。不过这个翻译同那个中文的翻译稍微有一点的不一样。所以约伯的苦没有白受苦，约伯的苦是义人的苦难。义人的苦难是什么？就是神要把我们带到提到更高的那个层次里面去，更完全更熟练的那个光景，更高的那个光景里面去。这是义人的苦难，神要把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更上一层。感谢主。保罗也是，保罗带着那个几根刺，但是他感谢神，神没有医治，但是他感谢神。所以这是信心呢，因为信心是怎么样？知道神在看见了，神听见了，但是我知道神要把最好的成全在我的身上。你医治的，你快医治、慢医治、多医治，我都是在相信你的恩典，相信你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感谢主，这是更美的信心，更美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一边说假如我们有信心的话，让那个大山移开，那个大山就要移开。感谢主确实是这样那个神对说了巴伯说的大山啊，你在说了巴伯的面前怒吼平地根本挡不住挡不住有信心的人。但是感谢主，那是因为这个有信心的人，那是真正是一个全新的相信，所以神就要怎么样神就要在这里照着他的信心来成全最后圣殿盖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信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我们还是什么？照着神，照着神的恩典，照着神这是神的心意来相信。你不可以随便试探神。有的 我觉得今天有一些人他是试探神，明明你感冒了，吃个泰诺曼就好了，对不对？不行，我非一定是要靠祷告。那么这种想法就是违反神那个天然律，神允许医生在地上，对不对？啊，那些小毛病，你吃一点药，这是神允许的。但是你一定要让神来啊，用这个好像来一次大小事情都来一次神迹，你好告诉别人啊，我身上有多少神迹。我想这也不需要。妄求。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在韩国啊，那么他们一次这个大聚会，哎呀，大家真是兴奋得不得了啊，神又在那里又是医病又是赶鬼，什么都有。但是过后呢，就有一个女孩子，四个小女孩啊，就回家，散会的回家，经过一个河。那么经过这个河，本来他们有那个摆渡，有那个小轮渡可以坐，但是他们四个怎么样？我们要走过去。神叫我们有信心，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走过去。结果走过去没有？没走过去。四个人都淹了。哎呀，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信心，我们求啊，我们要照着什么？这是神的旨意求啊，不是随便一件事情，那叫试探神。所以我们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求神的时候，求他就赐给我们，怎么求啊？叫奉主的名求，对不对？那个奉主的名，我们今天祷告，我们祷告完了，我们一定讲一句话，怎么样？奉主的名，那怎么是奉主的名啊？这奉主的名乃是不是靠我，是靠主耶稣啊，靠基督的名。神要答应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了不起，是因为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主的救赎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代表主来向神求啊。我有没有讲，这像一个钦差大臣一样，一个官员，本来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他是奉了皇命，哇，不得了了啊，大家都要下跪，对不对？今天也是这样，你们去代表公司去开会啊，你是公司里面一个不大的职员，但是对方怎么样啊？对你很客气，为什么？你是代表公司啊，你是见一个大人物，本来人家不接见你的，你不够资格。但是我是代表我的老板来同你谈一件事情，来向你报告一件事情，哦，人家马上接见你，为什么？你是奉了他的名，哎，所以你就有身份了。今天我们祷告，我们要了解奉主的名啊，不是随便的，我们是代表基督在这祷告，就好像圣灵一样，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还是照着神的意思，照着神的美意在这替我们求啊。第二个，你是奉主的名，你是代表主，怎么样？你要照着主的心意来祷告，对不对？你代表你的老板出去同某一个人谈判，怎么样？你要照着老板的意思去谈呢，不是你随便啊！我今天是代表我老板来了，那我厉害了，我就说哎，叫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是啊，这是你自己的意思了，这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医治啊，给我们把一些难处除开，祷告求神，这是什么？奉主的名啊，奉主的名。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为什么有信心呢？奉主的名啊，主一定希望我能够有这个好的侍奉，主一定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上面上，在这件事情上有力量，这是奉主的名啊，神就成全啊，感谢主，我们就是以主的心为心来祷告。 啊，不是随便乱求。所以祷告是不是一定都可以百分之百的神的答应？不是。假如说你是啊，不是奉了主的名而没有啊，而没有照着主的意思求，不行。你没有奉主的名，是叫的是靠你自己，不行。感谢主啊，这是啊，这是啊，求主的意志也有信心啊，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上啊。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交通到这里。总是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真是好好的劝大家好好的注意啊，不要认为我们生活上一些小问题我们就疏忽了，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影响我们的灵命成长，影响主的身体啊，那就是啊，这是亏损啊。今天看见的是小事情，但是大的亏损。我们真是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求主光照检查，像刚刚那个诗歌一样，主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走这条道路啊，千万不要有哪一位啊，因为一些小事情，我们的灵命不长进了，而自己也放弃了。哎，没有关系，放弃了，我就是这一方面差一点，不是，就是这一方面差一点，对整个我的灵命就影响很大。我们一同努力，一同注意哈，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一同在这里交通这个简单的故事，主啊，但愿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主啊，请你借着这个故事向我们重重的说话。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属灵的病症？主啊，有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毛病，把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都漏掉了，以至于我们灵命不长进了，停留了，甚至后退了？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疏忽的时候，当我们疏忽我们这小毛病的时候，圣灵就要替我们担忧。主啊，我们常常就伤你的心。主啊，你何等巴望我们这些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是正常平安喜乐地活在你的面前，天天灵命长大，天天领受到你更多的看顾保守，天天得到你更多的祝福，以至于我们在地我们得百倍，在天得永生。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努力没有白费。主啊，求你特别看顾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每一个家庭，主啊，他们的儿女，主啊，你都来看顾，让我们一同警醒谨慎地活在你的面前，也是满足喜乐地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天天长大，我们得到的生命越过越丰富，主啊，越过越得到你的喜爱。主啊，求你就把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简单的心愿，这样简单的祷告，多多的加上祝福，加上祝福，好让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成长，一同在你的面前，主啊，向着那永远的目标一同奔跑。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